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是李崇恩，李老师。我为你预备的这个课程呢，共有30讲，今天呢是第二讲。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什么学习的问题，或者呢你想更多的了解一些的事项，我欢迎你与我联系提出你的问题，或者呢大家有更多的分享，更多的交流。好了，在今天第二课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上次第一课谈过的重点，是关于学习教会历史的6方面的意义。我希望同学们呢都能够好好的记住这些的意义，好让你知道这个学习有意义的时候呢，这就成为你学习的动力，也成为呢你努力学习的一个目标。上次呢我们分别提过以下6方面的意义。第一，知识的增加。学习教会历史帮助基督徒呢认识教会各方面的基本的知识，让知识增加。第二方面是误会的澄清。因着学习教会历史，我们就得以呢认识并且澄清一些不必要的困惑或者是误会。第三方面，经验的学习。透过历史可以让我们今天的教会得到提醒，也能够校正我们前面要走的方向。第四方面是眼光的拓展。透过历史我们看见神在历代的教会当中他的计划，他那伟大的作为，使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不受一个小框框所限制，我们有更远更大的眼光投身在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第五方面是真理的建立。研习历史其实也是研习我们的信仰，使得真理的教导呢可以更加的清楚，我们持守纯正的信仰，信徒呢也得到帮助，不受呢异端邪说的欺骗。第六方面，信徒的见证。透过历史我们认识到历代的基督徒感人的见证，因此我们今天信徒的信心呢也得到鼓励。好，复习了上次的重点之后呢，今天来到了教会历史的第二课，我要跟你讲的是教会历史的分期。这个历史分期分段完全呢是为了学习上的方便，因此呢编排整理出来的。因为呢我们知道哈，真实的历史呢根本就不可能按照一个预先设定的阶段时期来进行的，反而呢是我们这些学习历史的人呢就很习惯会把呢已经发生的历史呢划分成为不同的段落，方便我们呢综合出一些共同的特点，又或者呢借着一个比较有规律的整理， 方便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去吸收一些的资料，去表达一些的资料等等。因此呢，这一些的教会历史的分段或者是分期，我们要知道呢，只不过是参考性质，只是一种参考性质，而不是呢一个绝对化的真理。历史的分段呢，本身没有真理的，而且呢，这些分段呢，也会按照不同的历史观点、不同的历史的理念，看你重视的是哪一点，结果呢，就会产生出不同的分段的方式。因此呢，我们看到无论是教会历史或者是别的历史，一些的分段法呢，可以相当的笼统的用三个四个段落就可以呢把一两千年的历史呢给分段。另外有一些的分段呢，可以做得非常的细致的，非常的细致的，可以呢每五十年或者每一百年你都把它分成一个段落。所以呢，弟兄姊妹当你看到不同的分段方法的时候呢，你无需困惑，也不用去反对说，哎，我学的不是这个，那我学的是对的，你学的不对，那不用反对，也不用去批评批判。因为呢，这些呢属于比较专门的学术的功夫，我们留给历史学者他们去进行。而且呢，他们分出来的结果呢可以是多元多样的。好了，那我们作为一个学生，一个用家吧，我们只要找到自己觉得适合的一些分段的方法，作为学习历史、吸收历史的辅助工具，其实这已经很足够了。好，那我现在呢也跟你说说我自己在这个课程当中选用的分段的方法，我要跟你在今天里头去介绍。因为在往后的历史学习呢，我就会把资料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分段表呢逐步逐一的向你来介绍。同学们呢，你可以先用这一个的纲领，这样的一个结构分段来进行学习。如果在以后你找到更适合的、更有帮助的一些历史大纲、历史架构的时候呢，没关系的，你呢可以随时改变这个学习的工具，去得到更好的、更多的学习效果。说到教会历史，一定呢是有它的一个开端的。那基督教会是在耶稣升天、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我们说它正式的成立了。这个成立的时间呢，大约呢就是主后33年。主后33年，一直来到今天，当中呢已经超过了1900多年的历史。而看过不同的教材资料之后呢，我会尝试把这1900多年的教会历史呢分成为六个时期。那主要呢是因为这六个段落分别呢出现了他们本身的历史段落的一些特征，又或者呢出现了一些划时代的关键性的改变，带来上一个时期的结束，并且呢发展到下一个明显的有所不同的阶段。而在介绍这些历史内容往后逐步介绍的时候呢，我也会介绍当中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些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帮助我们去掌握了解这些时期的重点和大事。说到教会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呢，一般指的是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从主后33年到主后300多年左右，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落呢？因为呢，这是由基督教会的诞生开始，直到康士坦丁大帝他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前的一段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的教会呢，一般我们也会称之为使徒时期的教会，使徒时期的教会。因为这个阶段开始的时候，教会领袖就是主耶稣亲自的训练并且建立的使徒们。而当时教会呢，很多的信徒呢都是亲眼看见过主耶稣的。那就算是这些使徒，这一些的领袖弟兄姊妹，他们先后离开世界，但是呢，这最初的几百年的教会呢，还是相当依靠着使徒的传统来建立起来的。当时呢，教会所在的地区呢，主要是在巴勒斯坦和地中海的一带。在这个教会历史的第一个段落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信徒呢是勇于见证传道的，因此带来教会不断的扩展。基督教这个新兴起的宗教信仰呢，同时造成了对国家对社会的冲击，因此呢就遭受到不同群体和势力的逼迫。但是教会在这样的逆境当中呢，继续的发展、兴旺、牧养和运作，也呢在这个制度组织渐渐的形成起来。另一方面，为了要维持纯正福音的信仰传递和教导，教会群体呢也在这一个时段里头呢确立了新约圣经的正典，作为教会和每一个信徒大家信仰的依据。主后第一世纪到主后的三百多年，在神的历史计划当中呢，成为了一个广传福音的大好时机。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虽然教会是面对着重重考验，但是在神的恩典保守之下呢，哇，福音呢依然不断的扩展，教会也在各处的地方呢纷纷的被建立起来。这是第一个时期。接下来的教会历史第二个时期，时间呢是主后三百多年到六百年左右。这个时期的特征呢，就是政治和宗教联合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背景。而说到这个段落的代表人物或者是划时代的事件，一定呢就是罗马的君主康士坦丁，还有他归信基督教的这个事件。康士坦丁呢，他是第一个拥护基督教的罗马君王，因着他，教会呢也被接纳成为一个合法的团体了。后来基督教又再进一步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的政权呢建立了很紧密而且是友善的关系。这样的一种转变呢，当然有它正面的地方哈。正面来说呢，在国家保护之下，给了基督教会一个很有利的发展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原来呢也有它负面的地方的。负面来说，就是呢开始了教会与政权那个紧密关系之后呢，就出现一种世俗化的问题。而当时为了要回应这样一个时期阶段的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们看到教会呢除了在政治上、组织行政上有所改变之外呢，还有一个相当突出的地方和贡献呢，就是教会在神学思想方面的表现和贡献，是第二个时期里头呢 我们要留心学习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教会历史第三个段落。这个段落呢，时间特别的长，因为当中说的就是主后600年到主后1500年左右的这一段时间，横跨了900多年哈。而在欧洲历史上呢，这个的时间段落呢被统称为中世纪。至于呢另一个名称呢，就是啊把这个时期呢叫做黑暗时期。很明显的对这段历史呢就啊充满了贬义啊。而所谓的黑暗，我们知道当中呢直接的间接的也跟我们教会所出现的可能是集权的作风、腐化的问题是有关的。所以呢一般来说哈，令基督徒在研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呢，哎呀比较尴尬，比较难为情。不过基于呢这确实是历史的真相啊，不能隐瞒的。所以呢与其我们信徒要逃避要掩饰，不如呢我们认真的去面对它，去学习它，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里头吸取教训，不能呢一错再错的。所以这一段啊中世纪的教会历史呢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啊对我们来说的反省的教材。那由于呢中世纪它覆盖的范畴啊相当的广阔，所以呢一般来说呢啊在里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加以了解的。啊首先是主后600年到1000年左右。这个的段落呢属于中世纪的前期。特点呢就是教权啊教会的权力那个发展那个的高涨。这个时期最具影响或者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呢就是主后600年的罗马主教大贵格利，大贵格利，在他的影响之下，教会变得更加的制度化，罗马教廷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罗马的主教也以呢天下教会的首领来自居了，所以呢就演变成为日后的教皇的制度。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教会呢落入了权合力的那一种的竞争里头啊，以致呢啊，以基督徒自居的那些普罗大众呢经历到在信仰上的迷失，在灵性上的低落，而带来的是两种哈、不同发展的方向了。一种随从着这个形势走下去的这一个方向呢就变成了教会的世俗化，而另外呢有信徒在当中的自我反省，要持守最基本的信仰的这一群呢，他们就用修道的形式来回归信仰。好了，再说到主后1000年到1500年左右，这个呢是中世纪的后期，也是黑暗时期的末夜，有着一种感觉啊，就是黑夜虽然漫长但也快将结束，进入黎明时分的那种的味道。而在这个时期呢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基督徒，当中呢有修士，有神学家，有圣经翻译者，他们不同的努力呢都为基督教会迈向改革这个方向呢进行着沉静而有力的一种的预备。在这个的期间呢，教廷的腐败，教皇的横暴，加上了种种违反圣经真理的一些的措施呢，既伤害了教会的根基，也促使了更多基督徒的反抗，寻求改变。所以呢，到了这个时期呢，其实教会的改革这些的需要呢，可以说是势在必行了。上帝要更新教会的曙光呢，在这个时候渐渐的透露出来。与此同时， 令黑暗有时候显得更加深沉的，是教会与回教世界的冲突，还有十字军东征的所谓的圣战，埋下了两大信仰群体之间的长时期的恩恩怨怨。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刚才呢，我们分享了教会历史分段的前三个的时期啊，我们的课程呢，就是按这些的时期来逐步逐步的学习的。好像看到呢，教会兴旺了，教会发展了，有机会了，然后却又碰到了很严重的一些的问题。好，现在呢，我们可以再次的讲一些比较振奋人心的事情了，因为呢，我们进入第四个教会历史时期，这是主后1500年到1700年。在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改革时期的教会，改革时期的教会。这一段的时期了，其实跟今天我们的基督教会基督徒呢是有着紧密的关系的。由使徒所建立起来的教会，然后一分为二，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其实呢，就是从这一段历史时期里的改革运动开始的。这个时期的划时代人物呢，自然就是马丁·路德，一位呢，向传统教廷表示抗议的德国的修士，他呢，拉开了序幕。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能力啊，而是配合了不同地区的变革的行动和变革的需要，终于呢就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无法阻挡的这样的力量，促使教会历史呢迎向一个新的时代。不同的国家的教会在改革的信徒领袖所牵引之下呢，纷纷的脱离罗马教廷的传统组织，成为了新的改革宗基督教会。那原来的那些由罗马教皇所带领的教会呢，就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天主教会。宗教改革不但呢在这个教义方面让教会可以重新的回归圣经，而另外呢也改变了信徒在世界上的生活的形态。在社会上普及教育方面呢，这一次的改革运动呢也带来了相当重大的贡献。好，我们继续谈教会历史的第五个时期，时间呢是主后1700年到1800年，我们称之为复兴时期的教会历史。顾名思义哈，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呢，我们看到欧洲、美洲等地的教会同时经历圣灵的复兴，很多人因此悔改了，信主归向真神。在这一段教会复兴期的100年当中呢，教会被圣灵的火挑旺起来，信徒呢是更加热心的去广传福音，支持宣教，海外宣教在这个时期极为兴旺，有恩赐的信徒呢都起来回应呼召，到更遥远的地方向那些从来没有听闻过福音的人群来传福音，显出神的大能、神的眷顾和怜悯。最后第六个时期指的是主后1800年直到今天这一段教会历史。我们看到19到21世纪教会历史的主调主题呢，就是普世性的宣教布道。这个时期呢，出现了许多的宣教士， 也建立了很多的基督教会，令教会在世界各地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增长扩展。原本的福音基地主要是在欧洲、在美洲、美国，但是因着圣灵的工作，福音呢就从这两个地区向世界各地传开去，包括了中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北非、中东、亚洲、中国等等的地方。教会宣教与职堂的这些历史呢，见证了神的慈爱、神的救恩的计划是怎样按照神的旨意和时间来加以成就。弟兄姊妹，今天呢，我就以一个大纲的形式跟你谈过教会历史的时期分段，以及呢每一个时段当中的一些概览、一些的重点。温故可以知新，从教会历史接近2000年的发展进程当中呢，我们就很真实的体会到、验证到圣经话语的真实。以弗所书5:23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历史纵然因着人的一些问题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偏差，但是教会的元首呢是耶稣基督，他一直在保守、在调节，使教会经历波折之后呢还是成长茁壮的。那透过教会历史的课程呢，我们将会看见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兴旺，也看到教会的失败、教会的反省，从中呢更认识到神的大能和他的计划。那往后的日子呢，就让我们更用心来认识教会历史丰富的宝藏，让神的赐福继续满溢教会。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今天收听了教会历史的第二讲，请你继续留意下一次的课程，也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庄严雄军勇坚强，
上主是我安稳自航，
助我乘风过
上，人谋心波作浪，猖狂狡猾异常，残暴狠毒难防，
穷凶极恶势无双。
所宣的人，听神先